第八集。
别着急，慢慢就会好起来的。
东方劝说着，于丽婷很想找个人倾诉一下，说说心里话，把这些年的郁闷通通说出来。她体会到了寂寞给她带来的危害，她突然体会到了那个叫做冯翠芬的女人，一定是像她一样的心情。想着想着，于丽婷眼角流泪了，她自己或许并没有发觉，坐在她对面的东方已经发现了，从桌角拿过纸巾递过去。于丽婷一直看着窗外那些男男女女，那些明目张胆的男女随便可以出入这样的场所，我于丽婷怎么就放不下呢？如果我能放得下，现在的我一定不会那么坎坷了。如果我能放得下，或许我会拥有更多。但是我不能放下，这是我做人的原则。我是穿过军装的人，我的骨子里是正气超过邪气的。东方看着于丽婷眼角流下的眼泪，把纸巾轻轻地按在上面，他无心打扰于丽婷的思绪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并没有太多含义，东方只是在关心一下失落的战友。于丽婷转过头来接过纸巾，低头擦拭着，可就是那么轻轻的一按，被窗外的方子倩看了个正着。刚才方子倩去市公安局了，最近收到很多不利于酒吧发展的信件，同时也受到了很多的质疑，质疑他的东方子倩酒吧有问题，涉嫌为不良风气提供场所。为了能让酒吧良性发展，方子倩要去打点一些关系。外联的人际关系一直是方子倩去打点，东方从来不过问，要说完全不过问也不可能。当初方子倩要拓展这个项目时，得到的不是支持，而是反对。方子倩向东方解释，这是一种趋势，也是一种文化。东方认为这是一种扭曲的文化，是一种与文明对立的行为。最近的形势不算好，国家开始关照这样的消费场所，相关部门也开始给出明确指示，要对一部分不利于和谐建设的文化场所进行说服教育，并且进行修改。方子倩的酒吧本来是可以暂避风头的，没想到最近总是有人在酒吧闹事，并且常能看到警察在酒吧周围巡视着。刚开始方子倩没有当回事儿，后来这种事情多了，他也就重视起来了。他给市局的刘忠武副局长打电话，打探一下是不是有什么风吹草动。刘忠武说，你来一下局里吧，我和你谈谈。因此方子倩前去市局打探消息去了。方子倩从刘忠武那里得到了重要的一手资料，马上开车回来，想和东方商量一下如何应对。到办公室没有看到东方，从窗口向外望过去，发现二楼折叠房里坐着一个侯文金的女人，对面的就是东方。他顺走廊绕过去仔细看，原来是于丽婷。东方为于丽婷擦眼泪的一幕正好让方子倩看到，他突然想起当年的一幕，那是他刚刚复员的时候，在人民广场上东方打败流氓英雄救美的场景。坐在路边米线店里，东方用同样的动作给方子倩擦眼泪，而后方子倩带着东方去露天的滑冰场。从那开始，东方和方子倩恋爱了。从那时起，迷彩小野驴就成了方子倩独享的跑车了。多么美好的回忆，没想到东方同样的动作为另外一个女人擦着眼泪。东方啊东方，你还说胳膊上的纹身没有多少意义，只是一时冲动，可是现在你在干什么？你说洗掉那个纹身，我偏不让你洗掉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做出什么花花事儿。方子倩深呼吸着，突然笑笑，自言自语着，我是不是想多了？东方不是那种人，他们毕竟是战友，可能于丽婷遇到什么事情了。 方子倩回到办公室，拨打着东方的电话，电话接通了，方子倩问，在哪儿呢？想和你商量点事儿。东方愣了一下说，我马上回来。方子倩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，心说，东方啊，你直接说你跟于丽婷在一起，我不会有任何意见。我问你在哪儿，你不回答我，而是绕了个弯子，说马上回来，难道说你怕我知道吗？还是说你和于丽婷有什么事情？正想着，东方从门外进来了。方子倩调整一下情绪，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白纸。刘仲武说什么了？东方开门见山地问。这是上面的文件，很多内容对我们不利。那刘仲武什么意见？想让我们关闭二楼的服务项目。那就关了吧，我说过不会长久的。东方坐下来看白纸上抄下来的文件。方子倩看着东方的样子，想起刚才他给于丽婷擦眼泪的动作，表情有些不觉地说，关了二楼怎么挣钱？说完离开房间。东方把白纸折起来装进口袋里了，跟了出去。方子倩回房间了，他想一个人静一静，生意不好做，本来就有些郁闷，看到东方的态度，对酒吧总是不冷不热，感觉更加无助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东方总是在一些纸上胡乱画着什么，方子倩问他，他也不说。东方和方子倩的卧室在酒吧的最顶层，一间大大的房子，中间摆着一个大大的睡床，像是一张大大的餐桌。这是方子倩的设计，他把这里安排成他和东方的原始森林。刚结婚时，他们住的房间太小了，仅仅十几平方米的卧室，两个人经常碰撞在一起。有了钱，他们要报复过去的苦日子，于是就有了这间硕大的卧房。进了卧室，方子倩卸下身上所有的装束，把自己扔到大床上，她要放松自己，不能总在生活的紧张中紧张疲惫。松软的床垫，毛茸茸的枕毡，怀里抱着那个可爱的猪猪熊，闭上眼睛打算睡一觉。东方悄悄地跟了上来，他推开房门，看到床上的方子倩，知道她累了，刚刚从不能生育的阴影里走出来，现在又为了生意而头疼。作为一个女人，的确承受了太多的压力。东方最近正计划着如何改换门庭，只是还不到时间而已，只是乱画着东西。其实是东方对未来的设计图纸，有些事情非要到了不可挽回时才能做出决定。比如那些情侣酒吧，如果不是警方插手，方子倩是不会放弃的。东方绞尽脑汁的劝阻都无济于事。现在麻烦来了，方子倩感觉到压力了。作为老公，东方是最需要去关心她的。走到床前坐下来，方子倩已经感觉到东方来了，并且就在身边。东方用手摩挲着方子倩的头发，轻轻地说，钱这东西啊，少了才是自己的，多了就不是自己的啦。方子倩不止一次地听到东方这么唠叨，她也能理解东方的意思。东方贴着方子倩后背躺了下来，把手搭在方子倩的腰上说，
还记得我们当初吗？我很怀念你教我跳舞的日子。那个溜冰场还在不在？要不我骑着小野驴拉你去溜冰吧。
方子倩闭着眼睛，顺着东方的话回忆着。那一年也是方子倩复员的那一年，回到家乡，方子倩仍然怀念部队的日子，时常穿着一身宽松的军便装，穿梭于人民公园的广场、溜冰场。二十几岁的年龄，一头乌发，所到之处回头率100%。那天，方子倩像往常一样在广场上闲逛，一群纹身的青年靠近方子倩，动手动脚。本来外向的方子倩与他们舞动在一起，没想到那些人把方子倩围在中间，开始动手动脚。刚刚复员的女兵本来有种暂时失落的感觉， 对人这么一对待，火气一下子点燃。过去在野战五旅，丰子倩也是一个有名的铁腿姑娘，一脚一个把两个小伙子给踢倒在地。其他人当然不能放过这个漂亮的姑娘，他把方子倩逼到冰场的角落，更加肆无忌惮地实施进攻。老天爷给方子倩送来一个男人，就是东方。东方那个时候在这一带也是有名的小野驴出租老板了，他坐在冰场的一角，等着自己的迷彩小野驴归来。方子倩是如何被挟持，又如何踢倒两个小伙子，他都看在眼里。当看到方子倩被逼到墙角时，东方实在看不下去了。他跑步的姿势很好看，像个百米运动员，速度很快，肥大的军裤，坚硬的三接头皮鞋，踩在地上噔噔作响，几大步就冲到方子倩跟前，嗨了一声，紧接着就是两个摆拳，放倒两个。那帮小混混突然受到这样的攻击，马上把攻击点转向东方。七八个小伙子把东方围在中间，指指点点，嘴巴里骂骂咧咧。人其实并不惧怕被打，最怕的就是在僵持过程中气势对抗。东方不想这样被他们包围在中间，那样他会崩溃，他要速战速决。想到这里，一个扫堂腿，紧接着一个跳跃的前踢，顿时又倒下几个。方子倩看着眼前的这个小伙子，眼前一亮，太棒了，踢得好。一声叫好后，方子倩也投入战斗。很快，十几个小混混被打得屁滚尿流，两个人拍拍身上的尘土，把手握在一起。
我叫东方。
我叫方子倩。
都给我抓起来。
紧接着来了几名警察过来，把东方和方子倩按住，拉上警车。东方挣扎着，嘴里喊着，
我不是坏人，我那小野驴还没回来呢。
方子倩并没有反抗，他知道警察不会冤枉好人的，扭头看着带队的警察，胸牌上写着刘忠武三个字。一想到刘忠武，方子倩转过身来，紧紧地抱住东方。当年如果不是刘忠武的女儿出来闹事，方子倩很有可能就成为刘忠武的新娘。现在想想，当初方子倩与刘忠武相识，简直就是一场闹剧。毕竟刘忠武比方子倩大十几岁，身边还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儿。唉，不去想了，如果让东方知道我想起刘忠武，会不会也像我一样不高兴呢？东方能感觉到方子倩的力量，他们很久没有亲热了。自从方子倩确定了自己无法生育后，就一直不让东方动她。方子倩睁开眼睛看着东方，眼前这个男人是她曾经付诸一生的男人。东方也被方子倩的情绪点燃了，他们都年轻，体内的很多东西是需要释放的。东方坐起身来准备去关房门，不料电话铃声响起，是方子倩的电话在响。东方把包递给方子倩，随后到门口去了。他平时很少接听方子倩接电话，这是种好习惯，让方子倩很高兴。电话是刘忠武打来的，从方子倩的表情看，似乎有什么情况出现。方子倩一边接电话，一边穿衣服，并且冲东方努嘴。东方回头看着方子倩的动作，马上心领神会，冲到床头，从床下拉出了一个铁皮柜子，打开，麻利地穿上了一身警服，走到门口的大镜子前，查看确保无误后，向酒吧二楼跑去。来到二楼，东方挨个房间把门房打开，里面的男男女女霎时惊呆，细一看是东方。老顾客都心领神会地穿衣走了，新顾客也略显紧张地匆匆逃了。十分钟后，刘忠武带着十几个警察出现在东方子倩酒吧，不过他们都没有穿警服，而是身着便装。这是方子倩要求的，他对刘忠武说，你可以查我的酒吧，但是你不能穿警服，这样会影响到我的生意。曾经追求过方子倩的刘忠武还是很听方子倩的话，每次来都会尽量通知。 刘忠武进到酒吧后，直接向吧台而去。
你们老板呢？我们要检查。
方子倩和东方并没有出现，刘忠武也只是例行公事的挨个房间转了转，大多数人都在喝咖啡、品酒、聊天，没有什么违规现象出现，带队离开。东方和方子倩在顶楼看着刘忠武离开，这才叹一口气。从刘忠武和方子倩的关系说，刘忠武是不想来检查的，只是最近有附近居民和其他同事举报说东方子倩内有猫腻。为了掩人耳目，刘忠武会见了方子倩，并担当起了放风者。方子倩深呼吸着，多亏了刘忠武，要不然还真是被小人算计了。东方拉着方子倩说，
咱们转行吧，我总觉得做这个不是长久之计。
没事的，我会处理好的。你把警服藏好了吗？
方子倩问。东方点点头，心说这是什么事儿啊，两个人被刚才这么一惊，也没有情绪进行暧昧行动了，各自忙碌自己的事了。于丽婷是无法挽回与马奇的关系了，她宁愿放弃几年的心血，也不会妥协马奇的无理要求。
签售的事儿黄了，任其发展吧。
于丽婷说。余霞只顾着自己的工作，她正在为于丽婷下一部小说做计划，起初的故事梗概没有过审，现在要重新整理故事梗概。余霞面前的电话突然响起来，洪蜻蜓看着忙碌的余霞走过去接了。
喂，洪蜻蜓工作室，
我是马奇，我找一下余霞。
显然对方已经听出了是于丽婷的声音。
哦，
于丽婷有些恍惚地把电话递给余霞。余霞一听是马奇，脸色顿时起了变化，听着听筒里的声音，眼睛一直看着于丽婷，于丽婷也在看余霞。她突然感觉最近马奇和余霞走得很近。一分钟后，余霞挂了电话，于丽婷听不到马奇说什么，但是从他表情上看，一定有不好的消息。
马奇说什么？
于丽婷问。
他说，余霞支支吾吾着。
你说啊，到底说了什么？是关于新书的事儿吗？余霞点着头，没说话。
他什么意见？
他说，要把我的名字写在封面上。于丽婷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余霞的表达还不是很清楚。他告诉于丽婷，马奇说了这本书想出版可以，但是要署两个作者名，其中包括余霞。于丽婷清楚马奇这是在故意整他，就因为他没有让马奇得逞，这个原因只有于丽婷知道。余霞在这里上班其实也只是一个过渡，当初毕业时余霞曾经有一份工作，但是太辛苦所以放弃了，在家闲置着。那时候于丽婷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室，看着整天游手好闲的余霞，于丽婷把她招进来为她做一些文案处理。在洪蜻蜓工作室的这些年，于丽婷的稿约只增不减，因此一些小的约稿都让余霞去完成。对于长篇小说和纪实文学方面，还是以于丽婷为主。从余霞本身讲，还真没有想过谋权篡位。这一次他完全是受马奇的指使，挑明了和于丽婷分家。余霞想想马奇的观点也不无道理，难道就要做一辈子枪手吗？其实现在的很多文字也都是余霞完成，包括马上出版的这本《给你一对翅膀》，文字方面都是余霞写的，于丽婷只负责给他讲述。余霞看着堂姐脸色不好，马上解释，
姐，我给马奇说了这是您的作品，他威胁我说如果你不同意署名的话，他就会揭发我枪手的身份，那样对你不好。
余丽婷摆了摆手， 吐出一口闷气，向卧室走去。走到门口时，于丽婷回头笑笑说，
我同意，
然后紧闭房门躲在屋里了。于丽婷关掉手机，关掉电脑，关掉电灯，一切都是黑暗的，一切都是看不到摸不着的。